事呢也能在你们面前服侍。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来到教会的心情如何？啊，很愉快啊，感谢主。那么其他的呢？差不多。圣经诗人怎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 Amen。 好，好不好？你这样好，你单独坐在那边 很不太理想，你往后找另外一位同伴啊，我们每个人找一个同伴过去跟他说，很高兴今天看到你，好不好？找一个人。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之后，恳求主你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的会场，也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心。主啊，好叫我们的心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是向你敞开的。主啊，你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中动善功，好叫我们首先对你的话语有种渴慕的心，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看到你话语的宝贵，话语的深奥，好叫我们深信你的话语，好叫我们遵行喜爱遵行你的话语。主啊，再一次也将你的仆人藏在十字架下，好叫他能成为你恩典你话语的出口。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耶稣感觉到值得表扬的小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作者路加仅仅用61个字，那我们中文版是88个字，将这个故事描绘的生动贴切，好不好？请我们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4节。路加福音第21章从第1节到第4节，好不好？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声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一起起立。没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请再跟旁边的人分享。路加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4节，好，我们同声来读，请。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金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金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谢谢，请坐。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感触到这个故事的脉搏，它的节奏的话，我们必须要看它的上下文。好，我们首先来看20章前面一半段，我们就看到祭司们、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他们不断的攻击、论断耶稣他的权柄。那来到第20章的后半段呢，耶稣就指责他们的假冒伪善，他们的贪污。特别请各位注意20章47节，大家一起来看20章47节第一句话怎么说。他们是指谁？就是文士、长老们、祭司长，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看到接下去21章就是这个寡妇的故事，就跟前面47节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跳到22章，你看到那里耶犹大就想尽办法要出卖耶稣，再过3天耶稣就被定，要被定十字架。所以你看在耶稣的后面，敌人背后的攻击论断，前面是十字架。你可以想象当时耶稣他的心情、他的心灵如何。 我相信当时他身心灵一定非常的疲惫，所以因此耶稣就跟他几个门徒来到圣殿一个小通道的一个某个角落，在那边静默片刻。忽然间有一位裸露的寡妇进前来，他那种进前的心态引起了耶稣的注意。啊，当耶稣看到他那种单纯的态度的举动，他那种进前的表现，就带给耶稣当时有种新鲜的感觉，一种舒畅的欢慰。因此耶稣就将寡妇的见证表扬出来。那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可爱的小故事里面，在这非常的岁月里面，这位寡妇她的奉献所显出的三种特征带给我们什么信心的功课？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要让各位注意到三个字，我们中文是六个字，哪三个字呢？哪六个字呢？首先，同一个故事里面，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你不必翻，4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坐在那个圣殿里面，对着银库看众人怎么样 how 怎么样把钱投入那个监库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看到一个分别，一个对比。什么分别，什么对比呢？我称它为黑暗中的一线光。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在我们可能小学或是初中的时候有读到这篇的文章，莲花出于雾里怎么样？不然，这位寡妇她的怎么样的奉献，就让我们看到她好像莲花出于雾里。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虽然你看到她的大环境使她受了那么大的磨难，虽然她生活那么贫困，还有你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20章第47节，看到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贪污，他们的腐败，在这种种种的贪污，在种种的试炼，在社会的不进不前的社会当中，在这些宗教领袖假冒伪善的阴影之下，你看到没有，他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在人没有注意的时候，在人看为微不足道的奉献，他活出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来，而他的生命就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我也可以说是一个晨曦的生命。因此耶稣就将他的生命见证表扬出来。他的怎么样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分别，什么分别呢？他的怎么样留给他一个芬芳的美名。怎么说呢？请问弟兄姐妹们，这位寡妇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叫什么？对，他是被称为穷寡妇，但是这位穷寡妇他的名字叫什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嘛，对不对？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可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他的怎么样留给他一个芬芳的美名，而这个美名弥漫教会历史各时代。 以你可以知道他这个美名成为多少慈善机构的名义，他这个美名是多少人的心灵得到炼净，他这个名字给多少人带多少人来到耶稣十字架的跟前。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的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的奉献，我们怎么样的侍奉，我们怎么样的关怀，我们的德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纯洁，我们的语言，都给我们盖上一个名号。而请问，是一个美名呢，还是一个空白的名号？是一个芬芳的名号呢，还是只是一个头衔而已？分别在哪里？不久以前我看了一篇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就给我启发，圣灵就感动我，写的下面这短短的一篇所谓的箴言。什么箴言呢？头衔或是见证，分别在哪里？咦，头衔是你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见证是你在基督里所流露的生命。头衔呢，是外征的名誉，见证是内在的熏陶。头衔从介绍得知，见证从见人显明。头衔有高等教育所护的，见证有深渊幽谷所炼净。头衔带来荣华富贵名望，而见证呢，充满充实激励他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你马上看出一个分别，什么分别呢？头衔带来荣华富贵名望，谁得到荣耀？自己，对不对？而见证呢，焦点在别人身上，是不是？头衔呢，是当你进入新社区拥有的证件。见证呢，当你离开时工作果效的追随。头衔呢，亲人在你墓碑上所雕刻的留恋。而见证是基督在施恩宝座前对你的评估。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所包含的成分是哪一项多？是偏向头衔呢，还是见证的含量多？分别在哪里？就是怎样这两个字，怎样。第二个字，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三节。第三节，请注意听，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手头的比众人还多，还多 more。 怎样让我们看到他与众人不同？还多是谈到价值的观念，价值的衡量。怎么衡量呢？是以神的数学，用神的眼光来衡量。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从这一点我们看出他奉献的第二个特征。而在这里你会看到，从这个故事里面你会看到少等于多的数学。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这个少这个字呢？是用 lepta 这个字，而 lept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稀薄的意思，稀薄的意思。 那世俗的智者很可能这样对他说，某某人，你应该把这两个小钱保存为你自己生活需用。世俗的数学说两个小钱微不足道，世俗的衡量可能将他看为神经病，对不对？但是可敬可叹可赞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却把这两个稀薄的小钱看为珍宝。因为你看第三节他怎么说，你注意听，你注意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他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对不对？对不对？我再读一遍，请注意看，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她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对不对？对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小姐，对，是比例是多，但是圣经是说他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对不对？对，哎呀，你们看圣经，不要光光听我讲啊！怎么说？不是比任何人多，是比众人所有的人还多。你看到那分别没有？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说？啊？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金箱里，但这寡妇她是出于自己不足的。你看到那个分别没有？因为众人怎么样，都是有余的，自己有余的，而这寡妇什么，自己不足的。分别在那里啊？自己有余是量，自己不足的奉献是什么呀？是单刀子。好不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量和质的区别在哪里？好，假如假设我们用一万块来代表那天这些所有奉献人他们的财富，好，可能不止，对不对？而这寡妇她的财富多少？只有两块小钱嘛，对不对？好，假设他们所有众人他们那天的奉献等于1000块，而这寡妇她奉献多少？还是两个小钱。那请问哪多哪少啊？很清楚的，你会看到是不是从神的眼光，从神的数学，从神的衡量，这寡妇她所奉献的远远超过当天众人所奉献的。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这位姊妹已经提过了，她是出于怎么样，自己不足的。你想想看，出于自己的不足，出于自己的贫困，这是 liability。你们多少人是经济学的啊？对不对？这是他的怎么样，债务。但是放在神的手中，但是在神的眼光却是什么，一个 asset， 不同，是成为资产。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穷寡妇另外写了起了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当我将我自己的不足，将我自己的不完全，将我自己的渺小，将我自己的贫穷放在神的手中，他会反之远远超过我所想我所求的，是不是？你还记得那五饼二鱼的小朋友来到主耶稣面前的那故事，是不是？好，我请问多少人认识这位姊妹 Dorothea Clark？ 有多少人听过她的名字？ 没有。好，她是一位很平凡的姊妹，她住在离 Toronto 不远，就在 New Jersey。 她是一位很平凡的姊妹，家庭主妇。她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没什么恩赐，但是我怎么样来服侍你？别人有很多的恩赐，可以唱歌，可以 organize， 可以带茶巾，我没什么太多的恩赐，主啊，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有的是什么？时间。所以还有他有一个负担，什么负担？祷告。因为他有时间，他有祷告的负担，所以主啊，我就用我的祷告来服侍你。你知道，当我在服侍的那段期间，我们教会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年长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探访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怎么对牧师说？牧师，我年老没什么用。我说，请不要这样讲，你有的是时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用你的祷告来服侍神的国度、神的教会。因此他就在神的面前立定志向，为着在他家对面的一所中学来祷告。我知道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长老，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祝福社区。怎么祝福社区？这位姊妹就用她的祷告为着他家对面的中学来祷告，这是所谓祝福社区的一个举动，一个服侍。他怎么祷告？求主在这中学里面来拯救这些同学们，让他不但听到福音，让他们能成为基督徒。再过一段时间，他继续为他们祷告，就求主在他们当中兴起他和他心意的传道人。你知道吗？他是天天这样祷告，一祷告15年，没看到什么果效。如果 Eric 你祷告15天，1年半没有看到果效，你想我会怎么样啊？一般来讲我们就怎么放弃了，是不是？后来他在祷告当中，神又给他另外感动，不要光光为着他们祷告，祷告必须要有行动。怎么行动？神就感动他买福音单张，买约翰福音书简小册子，在他们下课的时间跑到对面分派这些福音书简、福音单张。容易吗？好像很容易，但是我们通常都做不到。15年之后，在这学校里面有一位可以说道德方面很堕落的一位年轻人。为什么说他说他道德堕落呢？因为他在学校里面贩卖黄色刊物。有没有就要？恰好有一天，他从 Mrs. Crab 手上拿到一本约翰福音书，圣灵就在他心中动工。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人邀请他到 New York 城里面的 Madison Garden 里面参加哥培里的布道会。就在那一周，他走到台前，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当他从 Madison Garden 回到他学校之后，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再不贩卖黄色刊物，乃是在学校里面开始为主做见证，鼓励弟兄，鼓励他们同学们来参加 Bible Study， 同时常常给同学送福音单张。他毕业之后，他去念 Wheaton College， 在 Wheaton College 的暑假当中，他就邀请几个同学们跟他一起买了一部面包车 Volkswagen 那个面包车，还记得吗？就载满了福音单张、福音书卷，一路开车到墨西哥去分派。长话短说，他毕业之后就跟这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福音机构，这福音机构叫什么？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Operation Mobilization， 有没有听过世界福音动员会？这位年轻人是谁？就是 George River。 George River 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他曾经在我们神学院来过讲过道，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他们这个小小的这个福音机构，每星期三傍晚在我们学院的钟楼底下一个小阁楼，只有少数不超过五个人，就在那个阁楼里面为着这个机构祷告。而当时我们的组长就提出来说，因为 George River 看到世界很多国家宣教士不能进去，但是港口是开放的，因此他们就想到一个计划，就是买福音船，带着福音单张，带着福音的书卷，带着一些福音的那个 program， 借着港从这个港口能把福音带进这些国家里面。你知道一个非常穷的机构要筹那么大笔的款来买福音船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当时我们祷告，祷告，坦白讲我信心不够，而结果两三年之后他们买了第一条福音船，不在这个照片里面。第一条福音船叫做 MV Logos， MV Dulos 是第二条船， MV Logos 后是第三条福音船。而 George River 也曾经到过我们温哥华的教会讲过两次道，你从他的信息里面你真的会听到那种福音的 power。 那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 Mrs. Clapp 那么一位平凡的姐妹，神就透过她的祷告繁衍，再繁衍。我还记得在我们以前所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位弟兄，年纪大概40多岁人，但是得了癌症。我曾经到医院多次看探访他，你也可以想象而知，进出医院你可以想象而知他家庭经济的困难，那这些都不谈。但是我为什么提到这位弟兄呢？他身体你也看到非常的裸露，但是每一个星期五晚上都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星期五晚上。我们做牧师的周末特别长，特别是星期五是从早晨一早差不多8点钟就上班，到了下午6点钟我已经非常的疲惫。我有时候我盼望那天晚上快快的过去，可以回家歇一歇。但是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弟兄，我灵里面就兴奋起来。为什么呢？当他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会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集体的祷告，第二部分分成小组祷告的时候，他往往是坐在那个角落。每次分小组我通常都跑往他那个角落跟他一起祷告。而你可以想象一个有癌症裸露的弟兄祷告，不是坐着祷告，他是跪下来为着教会其他软弱的肢体祷告， 为着教会的圣工，为着宣教的圣工，在神面前举手祷告。最后一个星期五，他还没离开世界，他最后一个星期五来到教会，他已经坐动很不方便，他是一拐一拐走进我们的辅导，但后来告诉我们，当他那天晚上一拐一拐走进教堂的时候，他每走一步都说 Amen Amen Amen。 弟兄姐妹们，这位穷寡妇 Mrs. Clark， 刚才我所提的这位有癌病的弟兄，出于自己的软弱，出于自己的渺小，当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就让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繁衍。最后一个字，我们再来看第四节，看第四节，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监巷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请各位注意最后那两个字，一切。哦哦，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脑筋不正常？是不是反理性？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反理性，这是超理性。怎么说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表面看到，哦，因为这寡妇她的信心很伟大，是很伟大，但是更重要层面是什么呢？请注意听，是因为这位寡妇要让她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他要让他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我曾经看了这本书，这本书叫做 Night， 作者是 Elie Wiesel。 Elie Wiesel 呢，是在希特勒集中营里面少数生存者，后来因为他的讲座，因为他的著作，他就被选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那这本书呢，就形容诉说他在希特勒集中营那种黑夜的经历，他亲眼看到他家人被惨杀。好，后来有一次在 interview 的访问的时候，有人问他这个问题，问题什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得生存？ Why？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解释。”再注意听，他是相信上帝的哈。我试着要明白，但我找不出答案。不是神特别爱我。你没听清楚，不是神特别爱我。这种的解释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救别人，而让那些比我更有条件更有价值的人存活？很多时候我们很快就说出这种属灵的套话，但是他怎么说？不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不是上帝特别爱我，我没答案，我没解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细心的思想我们的一些的属灵的套话，免得我们这种属灵套话成为有一些人的绊脚石。他怎么接下去呢？他说我没答案，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存活了，我应该如何使我的生存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位寡妇她这样的把钱投入那个奸相里，不是脑筋不正常，不是神经病，不是反理性，乃是超理性的限制。因为他的信心表现不是因为今天我奉献了两个小钱神必定会祝福我而赐给我20个大洋，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这种的信心跟那些拜偶像的信仰有什么分别？超理性那是因为他要他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那我们从另外角度来思想好不好，会看得更清楚。请问你们要回答，不回答有些人就 OK。 你知道吗，下午崇拜很辛苦，刚刚吃饱午饭，要坐在那边听牧师讲到40分钟。我不怪你们，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坐在那边也是 OK。 所以你们要回答，请问这位寡妇会养不活自己吗？请回答，会养不活自己吗？不会。你怎么知道？OK， 好，再问三个问题。为什么主叫门徒来看？第二个问题，假如你是门徒之一，你看了之后你会怎么做？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第三个问题，教会成立之后第一个供应的服事对象是谁？请回答。长老不要回答。嗯，你知识也不要回答。对象是谁？啊？对了，孤儿寡妇，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个连带关系没有？好，再从另外角度来思想。我再问多些问题啊。这位寡妇她奉献的钱做什么用？来维持圣殿的施工，对不对？那我再问，圣殿再过几年就被拆毁？再过几年啊？再过差不多30多年完全被拆毁。那假如我现在可以问克敏弟兄哈，克敏之士，假如你可以看到30多年之后圣殿会被拆毁，你会不会奉献这两个小钱？很单纯。当然了，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嘛，说再过30多年我何必呢，对不对？浪费。但是这穷寡妇没有这样的计算。但是这还不重要，再继续看下去。我们通常如何衡量我们生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如何衡量？那你看这寡妇，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偏向成功这方面呢，还是失败这方面？啊，失败嘛，对吧？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生活当中的悲剧，是不是？先生离开，那么早就离开世界，可能还有其他的悲剧，还有呢？贫穷，还有呢？没有地位，还有呢？被人欺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 disadvantages， 对不对？劣势。那按照我们一般人观察，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属于失败这方面。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成功？ 哇 two car garage 啊，这个 two car garage 的 house 对不对？或是三个 garage， 哇，我们有很高的学位，很漂亮的配偶，很英俊的配偶，孩子都是很优秀，这是丰盛的生命吗？啊，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哈。但是弟兄姐妹们，劣势不等于失败。为什么这样说呢？在那个同样的这个希特勒的 concentration camp 里面，那个集中营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生存者，名叫做 Viktor Frankl， Viktor Frankl F-R-A-N-K-L， 他也是属于在所谓的劣势的集中营里面，对不对？但是他从集中营出来，他就开始对心理学深入的研究。他后来不只是成为心理学家，不是只是 psychologist， 他成为 psychiatrist， 心理病医生。做心理病医生要比心理学家来得难。那 Viktor Frankl 他就从他所观察的，就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 become not only depressed， 同时呢会神经分裂。从他的研究里面，他看到为什么会有些人的会有突破，因为呢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失败跟成功这种的评估和衡量，而他乃是建议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生命的意义，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如果是毫无意义，你必须会感觉到沮丧，甚至神经分裂。如果一个人找到他生命充分的意义的时候，就是他在劣势里面，他也能把他的生命活得非常有价值。好，你看这位寡妇，这位寡妇虽然处在很多劣势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生命结果不被劣势所 suppress， 所 defeat， 乃是因为他让他的生命有充分的意义。而得到耶稣的赞赏，而让他的生命能影响后代教会的圣功，是他可能当时他没有完全看得清楚，但是圣经有这句话怎么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是从来他们没有什么看见过，没有想过。所以他生命，这位穷寡妇他生命的意义不是后来他得到照料，乃是给照顾孤儿寡妇的施工一种的开启发，一种的开拓。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的信心是在哪个层面？是得呢，还是施舍？是为着自己呢，还是无私的？我们渴望是平安福乐呢，还是成为爱流通的导管？我再说一次，这位穷寡妇当天她小小的一个举动，单纯的举动，给后来照顾孤儿寡妇的施工一个启发，一个开拓，多么有意义。你愿意不愿意今天让你的生命 因为救主耶稣施下宝血拯救改变之后，让你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最后让我跟你分享 Dr. David McKinnon 一位传道人他所讲的一句话，我先用英文来读一遍。 Giving is a conduit through which redemption flows， 施舍是救赎恩典流通的导管。让我们一起来说，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再一起来说，大声来说，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其实这句话这个原则是贯穿整本圣经。我举一个例子，有一节经文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是哪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爱世人，大家一起来读，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第二句话，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怎么样赐给他们，给施舍是救恩流通的道观。弟兄姐妹们，金钱奉献不是这个故事的着重点。我再说一次，金钱奉献不是这个故事的着重点。这个原则牵涉到生活各层面，然而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主要的目的不是得到人的赞赏，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我这样做心安理得，主要的目的乃是让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成为神救赎恩典流通的导管。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理，否则我们就失去这可爱故事的精华。弟兄姐妹，为着福音的缘故，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 Amen。 我的祷告就是神透过这段话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像这位穷寡妇她的心一样，那么 pure， 那么纯洁，那么金钱，那么宝贵。让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要你举手，但是我要你今天在神面前向他祷告，说主啊，用你的话来光照我，看我在哪方面需要悔改，在哪方面需要学习。你就安静在神面前短短的半分钟一分钟，向神请将你的心念向他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本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因为你倒空了自己，因为你施舍，你赐给，叫我们因为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求主你教导我们学习施舍的功课，好叫我们个个都成为主你救赎恩典的一个管子。感谢主，你借着这位寡妇的见证来念经我们，激励我们选择美名胜过头衔，满有耶稣的芬芳，满有晨曦的生命。主啊，因此你就将得救的人数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让这个教会有个更新的生命。求主你恩待，求主你做复兴的工作，从我们开始，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祈求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